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恩泽教会的崇拜。诗篇16篇1到2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9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用以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这是一首新的诗歌，请大家欣赏。 我们低头向我们的天父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圣哉主耶稣，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的奥秘无人能参透，但你的儿女渴慕你的美妙，求你的灵向我们启示，求你引领我们朝着天国的方向日日高升。不管我们住在哪一种的光景，都求你挽拉着我们向高处行，朝着标杆直跑。让我们的诗歌如低吟的祷告，馨香的祭献在你的殿前，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求主耶稣日日领我们。姐妹，你们是否像诗歌里面唱到，就处在不同的光景，或者是 患病，或者是灵命低落，叫你转向耶稣，向他祈求，他必领我们日日向高处行。 下面把时间交给伟进弟兄。
好的，下面翻第二页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下面一页。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下面时间交给长老。
弟兄姐妹朋友大家平安，让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用祷告也来亲近他，向他敬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因为你是至高无上、至大无比、至圣的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凭着自己的义，乃是凭着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赦罪，使我们可以称为神你自己儿女。当我们以谦卑来投靠你的时候，你就赐下那属天的福分。因为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就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神啊，真的是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不但用嘴唇来歌颂你，使我们的心不远离你，因为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赦免我们，使我们可以来亲近主你自己。以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进入至圣所，今天凭着主耶稣你自己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来瞻仰你自己的荣美。哦，主，你是满有赦免恩典怜悯的主，你不按我们的罪来对付我们， 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诗人说，天离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是我们的罪过离我们有多远。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父亲如何怜悯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也是试验我们的信心，在这样的一个还是病毒变异还在攀升的时候，你在试验我们的信心是否顺服全然依靠你。主啊，我们看到多少人不打疫苗，现在患病的在医院的多数都是没有打疫苗的。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无论在外在家，求主特别看顾保守，让我们随时知道主你是掌权的，我们也需要向主负责，保守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也为教会的聘牧我们来祷告，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教会，你要差派，你要试验，你要让我们看见谁是忠心的，谁是单纯的，谁是全然像你的。主啊，求主来引导。我们也不知道何时回到实体的敬拜，但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使我们可以在 Zoom 上，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一起用心灵来敬拜，在真理中我们来亲近主，因为你是那真理的源头，唯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得到自由。主啊，我们也特别为这些要进入大学的这些青少年，已经开始陆续在八月中的时候，还有九月中，他们都会进入大学。真的是大学现在的时候跟十几年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各样的引诱，各样的违背神的思想活动都在大学里面，让他们踏入这个大学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但父母自己得救有主的生命，更是付上代价为他们祈求，使他们在大学的前三个月有好的室友，有基督徒的朋友，有好的团契，在灵命里面有长进，有好的教会传扬主你自己的真道。求主保守。我们也感谢主，你也让我们有身体病痛的，你也施恩怜悯医治，灵命有软弱的，也就以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来抚摸我们，用你自己的爱来带领我们。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为宋丽莎这位福音的朋友我们来祷告。我们知道他现在在 ICU 有败血病，我们所祈求也是让医生有智慧，药物有果效，更重要的我们祈求的是让他的灵魂有主你自己的保守，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这是永远的。求主怜悯，求主让弟兄姐妹的祷告能体会神你自己的心意，因为当我们有主你自己同在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主你自己。主，我们也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主的恩手，求主你祝福李慈华弟兄所要传讲的，我们听的有圣灵的帮助，从你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传讲出来你自己的心意，可以传讲出今天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让我们一个礼拜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奔跑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都有主你丰满的同在，有你自己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是李志华执事要给我们传讲信息，下面时间就交给李志华执事。
感谢神与我们在网上相聚，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原来准备在八月份回到实体教会，但是疫情的关系，也不能回去。我一个提议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们大家都开始之前，我们大家可以要不要请文雄安缪的大家，我们一起来相互打个招呼，可以吗？来，主内问个平安。有没有可能 ？OK， 比较安静。
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主内
平安，
早上好，主内平安，
祝大
家平安，大家愿意可以把
视频
也可以打开，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主内平安，平安，平安，
大家平安，
平安，
嗯，
高
兴听到大家声音，
好，感谢主，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很注重我们自己的小孩的这个教育哈，那我们很熟悉一句话，我们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不能输在起跑线，所以大家对这个话肯定都很熟悉。所以我们的小孩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对小孩的教育哈，就是从胎教就开始了，可以说从还没有出生小孩子就开始了一生他们的奔跑，他们就是我们从中学到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都在奔走，在奔跑着，然后我们奔跑的每一个目标呢都不一样，每一个时期的目标不一样，我们达到每一个目标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满足，有一些的快乐，但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有些迷茫，我们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样。保罗在今天的这我们学习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的一生是奔跑的一生，但他的奔跑呢跟我们世人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几节经文呢，我们来学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奔跑的人生。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在网上可以相聚，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你就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保罗所的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有领悟，有圣灵给我们启示，孩儿实在是不配的器皿，是吧？求主你亲自的与孩儿同在，让我所传讲的是能够符合你的旨意。我们把下面的一段时间都完全全然的仰望恩主手里，求主你的亲自的看顾和保守。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叫 Golden Chain of Redemption， 就是救赎的金项链。它这个呢就是指在罗马书第28到29节这样说的一些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金项链，为什么叫金项链呢？就是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如果金项链有任何中有一环被失落没有的话，这个整个金项链就会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这个金项链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有预定、有被招、称义和得荣。那好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成圣这个过程好像没有在里面，但其实在29节里面就很明显的，尽管他在这里没有用预定这样一个字眼，没有成圣这样一个字眼，但是他的所讲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第29节说，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整个效法儿子的模样其实就是在讲成圣。所以那成圣被招预定成预定被招称义成圣和得荣是整个所有的金项链的这个全部。那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讲到关于要成圣的这个基督徒成圣的经文。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告诉我们，5章23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让你们的灵和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成圣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12到21节那里说，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读的经文，所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像基督。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就是应该如何的以基督为标杆而直奔。那我们一起来再把今天的经文我再给大家念一遍。腓立比书3章12节开始。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行事的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鲁西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大家如果有关注奥运会的话，2020东京奥运会刚刚一周前落下帷幕。在奥运会上面呢，那些运动员要得到奖牌呢，也许是他们一生的梦想。 可以从很多处的经文来讲的话，保罗是很熟悉奥林匹克竞赛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一些在书信里面一些描述。他在很多书信里面就将基督徒的一生就比如成一场赛跑。在哥林多前书9:24那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跑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这是比着一个，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比着是一个赛跑。然后提摩太后书4:7那里说，保罗告诉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他这里也是比喻他所跑的一生的跑的路，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所以保罗跑了当跑的路，保罗他其实用他自己的一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看保罗在教导我们一些朝耶稣基督直奔的一些秘诀。我把这些几节经文呢归纳一下，就是说可以归纳成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认清自我。认清自我呢就是竭力追求，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三个呢就是直奔标杆，渴慕奖赏。然后第四个呢是追求成熟，活出基督。然后第五个呢是效法榜样，谨防仇敌。第六个呢是心向天国，期盼得荣。所以就是这几个呢可以基本上概括保罗在这里要我们他所要我们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来下面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秘诀呢就是要认清自我，竭力的追求。那腓立比书3:12那里告诉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第3:13的前半部说，他又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保罗在12开头这个这呢，实际上是在第3:8和12呢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在3:8那里告诉我们说，腓立比书3:8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几处的经文呢，是上次长老上一次的信息里面已经分享了。所以他的最后的就是保罗的唯一的目的呢，是要得着基督。所以在这里又笔锋一转了，他就说，在12:13那里开头说，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是受到圣灵的光照，然后他完完全全的被主耶稣得着。他在从新主到写腓立比书呢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保罗已经有过3次的之多的远程的宣教，他也带过无数人信主，也有建立过多家的教会。同时呢，他也写了数封的这个教牧书信。可以这么讲，保罗可以说是基督教中的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布道家。此外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般的基督徒没有的属灵的经历。因为在灵后 哥林多后书12章3到4节他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曾听到人不可说的隐秘的言语。但是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如何才能得到完全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在我们身体得荣的时候，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才能完全的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尽管有这么大的很多的成就，他没有认为他有很多的得着。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认为没有得着，他认为就说保罗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呢，是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英文是说的是这样子的，英文说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that for which Christ has took hold of me。 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得着了保罗他自己，那他在这里呢是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呢追求的目标呢，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得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但是呢他是如何追求的呢？他并不是要紧不慢的在追求，他也不是伤心而意的在追求。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这个字眼叫竭力，英文的竭力呢是翻译成为这个 press on。 那可以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说就是大家观看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在长跑短跑在冲刺的时候呢，你看见大家那个运动员的前上半身体就是往前倾的哈，他们要很快的这个接触这个终点线。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竭力 press on。 所以保罗在他的一生都是以这样一个心态在努力的追求。所以我们在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也应该是以主耶稣得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唯一的目标。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崇拜，这都是让我们灵命得以成长在追求的一个过程。但这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的或者最终的目标。我们唯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是应该得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在整个成圣的路上，我们应该是像一个做一个Christ-like， 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扶持也提醒。那保罗在这里说了第二个秘诀呢，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在三章十三节那里后一部分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标杆直跑，是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得的奖赏。所以他这里说的标杆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唯一的事情就是把过去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忘记。那我们刚才提到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大概那个时候呢有50多岁，他信主是大概20-25岁左右。所以期间呢差不多有20好几年的时间。他这么多一段的时间呢，他有什么样的过去呢？他这里说要忘记过去，他到底是在指什么呢？我们呢可以看看保罗的过去哈。他是受教于犹太人拉比加马内的门下，在使徒行传22章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保罗有很好的可以炫耀的让人洋洋得意的教育的背景，但是他在这里却说我要忘记所有的背后，忘记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曾经也有过迫害基督徒不光彩的经历，就是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一些记载我们看到第7章58节那里说，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少年人名叫扫罗的面前。所以当时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扫罗就在跟前。然后扫罗在八章十二节那里记载说，扫罗也就是保罗却残害教会，进哥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监里。然后九章一节那里记载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的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曾经是迫害基督徒的急先锋，他也因为这样的经历呢，他在侍奉上曾经起初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困难。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当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主的门徒都怕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所以我想保罗对这样的经历呢，是非常是觉得自责和懊悔。但是呢，保罗没有深陷在这些里面不能自拔，他是选择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我们也刚才提到，保罗实际上是基督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布道家，所以他在写成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多次的远程的宣教，他也写成了贴前贴后临前临后加拉太书罗马书等等很重要的神学的这个书信，这应该是让他觉得很骄傲很自夸的一些经历。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忘记这一切。我想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忘记，肯定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完完全全的忘记，而是说要从这些他所经历的，从里面学到功课，然后怎么样他过去失败的经历不成为他的包袱，不成为他将来侍奉的包袱，也不让他的成就而影响他将来的侍奉。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很大的很好的教导。我们知道今年的东京的奥运会有一位14岁的跳水的选手，他叫全红灿。他是在女子十米台上面单人跳水冠军里面得了金牌。我们知道这个女孩子她的家庭是非常困难，她母亲呢也有病，需要钱治病。然后呢她去在奥运会得金牌以后，她受到采访的时候呢说，她的目的呢是要能够得到奖牌呢，能够母亲治病。所以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她这个女孩呢，她在上跳台之前呢，她一定有很多很多样的负担在她身上，她母亲的病，她家庭的境况。但是她在跳台上那一刻，她能够完全的就是努力他要跳好的那一刻的这个努力，而忘记他身上的家庭的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我们其实也有不同这样子那样子不同的经历，我们也有不同的这样子那样的背景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育小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在教会侍奉，也许都有这样子那样的一些失败，我们也有这样子或者那样子的一些成功，但是这些都不应该让我们能气馁，失败的地方不能让我们气馁，我们有成就的地方也不能让我们沾沾自喜。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要从过去的失败，我们要总结我们今天教训，我们要学习从跌倒中找到原因，我们不能沉溺在我们失败中不能自拔，所以我们不能让我们过去的所有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将来侍奉的包袱。我想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在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导。那第三个秘诀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是直奔标杆，渴梦奖赏。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的奖赏呢，可以说是保罗所说的生命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9章2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要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然后呢，雅各书呢也有说，1章12节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标杆呢，奖赏呢，可能也回到刚才我们前面所学习的经文呢，就是说很可能就是说保罗所期盼完全得到的基督，所得到基督本身就是保罗也是我们基督徒所期盼的奖赏。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不然的话我们会迷失方向，会一无是成。那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叫 Florence Chadwick 的故事。这个女士呢，她是一个30岁的长泳女将，就是可以游泳游得很长的一个运动员哈。她呢有一年呢，是在1952年呢，她要挑战从 Catalina Island， 我们知道 Catalina 是南加的一个岛，她要往从那个 Catalina 岛呢要往这个加州的海岸呢游，大概有26个海里啊，这样这个英里这样一个距离。他游着游着，起初呢是天空很晴朗的，没有任何的乌云的哈。但是后来慢慢的游着呢，后来就飘了很浓的雾，他完全就看不清方向。他一直游了15个小时多，然后呢觉得没有希望到达海岸，所以他就让他的教练和他的母亲呢把他拉上船。在拉上船以后才发现离那个目的地啊只有差不多1.5英里的距离。他说，不是我要找借口，他很懊恼地说，要不是那些浓雾让我看见陆地，我一定会游到。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什么功课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呢不清楚，失去目标的话，我们会失去动力，失去信心。所以在我们的成圣的路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因为很多的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的软弱，自己的软弱，我们也经常会受到撒旦的攻击等等，有时候会这些周围的环境，这些攻击会成为浓雾，会有时候会环绕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心里有一个牢牢的一个方向，我们所追求的方向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尽管有时候浓雾缠身，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只有这样子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会不会让周围的一些环境影响我们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只有在这样子呢，我们才会一直在成圣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下面一个秘诀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叫努力的成熟，心随主意。所以第三章1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在这里有解经家说，这个完全人呢，在这里是指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告诉说，这些灵命成熟的基督徒要有保罗上面所说的心智，也就是说要完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基督标杆直奔。所以我们在灵命成熟的比较成熟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凡事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而需要继续往标杆直跑。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呢有很深的领悟，要学会要开始要效仿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去的奖赏。同时呢他们又存着谦卑的心，不会因为工作或生活上的成就而自满自足。所以这样的一种追求的态度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些成长应该所有的。那在这里说是若是什么事情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一句的意义呢有解释呢不是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争议。所以那使徒保罗在这里大概告诉我们说，他的意思是说，虽然腓立比信徒因为灵性上的经历呢跟保罗不一样，但追求的态度也跟保罗也不一样，但他却相信神会在各种不同的信徒身上教导引领他们，将基督追求的共同目标指示他们。所以就是在这里是要完全的相信信靠神会有这样的安排，有这样的指示。尽管有时候我们的看法跟我们属灵的像保罗这样子的他当时的腓立比的信徒可能不完全一样，他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但是呢他说神也会给每一个人有一定有指示，会给他们的目标指示。但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所以就是说他这里保罗在这里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督徒的灵命确实是不一样，我们的进步呢需要按部就班，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我们也不能取巧急进，我们也不盼望一步能够登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呢有软弱的，有比较落后的，也有比较受圣灵的光照，也有很走在很前面的。但是他这里就是说我们灵命比较软弱的，我们不要那些信徒不能不要灰心，也不能因为看着别人跑得那么快而着急，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灵性，按照圣灵的引导，可以慢慢的追求。神最终呢必引导他们进到灵命高升的地方。因为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目标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个目标是不变的，是固定的，不像世人所追求的目标。世人所追求的每一个目标呢经常会变化，也经常会变动。但这里呢我们尽管我们每一个人起步的早晚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属灵的追求上也不一样，但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相信神最后是会让我们得以完全。我们的只要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之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我们要追求成熟，我们的心呢要随着圣灵随着主的安排和引领。那下面一个秘诀呢就是在三章呢十七节到十八节还有下面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在那里呢他说弟兄们，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的仇敌，我努力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从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保罗确实是应该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榜样，他这样说毫不为过。我们也知道他刚才他的信主以后为主所用所有一些成就，他在这里完全不是自夸，他这样说 也完全是因为围着福音的缘故。保罗在我们信徒的生活里面呢，确实树立了很多很多的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我在这里就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保罗呢他有一个特点，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尽管很多的教会不是很完美的教会，他经常是在给这些教会写书信的时候呢，他首先给他们呢是鼓励，首先给他们的是肯定，然后呢再指出他们的不足。我们可以以哥林多教会为例，哥林多教会充满了一个结党纷争，有淫乱，还有信徒之间彼此相争的一些纠纷哈，然后圣餐的时候呢也不守规矩，很多很多的问题，似乎没有任何的长处，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呢保罗却在哥林多前书开始写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他首先是感谢神，然后认识到神给他们很多的恩惠。而第五节那里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有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他这里就肯定他们的知识方面，他们的口才方面啊，凡事很富足。然后呢第一章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正如我为基督的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到坚固。所以这里也肯定他们的信仰的坚固，就是说当保罗给他们传讲的时候呢，说给他们做的见证在他们心里得以坚固，所以他肯定他们很多的好的地方，好的地方。然后呢在第七节那里说呢，就是说以致你们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是从每一次的书信，大家可以看到开头的时候，开头都是写圣徒，就是称他所建立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他都是以圣徒为相称。所以尽管他看到这些基督徒里面的很多的不足，但是确实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身份确实是不一样，我们是圣徒，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身份完完全全的改变。保罗在这里就是经常的就提到这一点，当我们以我们的当我们想到我们是圣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态可能就可以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在保罗在这里是给他们很多的先鼓励在先。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呢，大家都知道保罗、巴拿巴还有马可他们在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在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呢，马可呢因为中途有什么原因我们不是很清楚，他中途就离开了他们。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高兴然后他可能在心里认为保罗马可可能是不能吃苦，可能是胆小，因为马可可能是家庭出身啊，他的比较优越的家庭的环境啊，那种吃苦的地方他可能受不了，所以他离开了保罗或巴拿巴。但是呢后来因为巴拿巴有再次提到要带马可宣教的时候，保罗就不高兴，所以引起了争吵，然后他们就分开宣教。但是我们在后来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提的告诉我们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那里写的。然后他后来在腓利门书第二十四节那里写道，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都问你安。你知道他所有的同工里面，他把马可的名字放在 第一位。这也很明显，马可对保罗，保罗对马可有了新的认识。也许通过马可在后面在侍奉上面，有很多可以肯定的地方。保罗在这里没有因为马可一次的跌倒，而他对他一直都持有否定的态度。保罗也没有因为马可一次跌倒而永远不再与他同工。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保罗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这个榜样，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软弱，我们也许都会有可能会跌倒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所以我们这个所需要的不是指责，我们需要的是彼此的接纳，我们彼此的搀扶，我们这样才能同奔天路。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这样很好的榜样。保罗也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地方。因为我们周围不可能有现在有保罗，我们周围不可能有这个 RC Sport 生活在我们周边，我们的南加的 McCarthy 离我们也不是很近，但是我们确实从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在相互之间相互的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我们知道学习的地方，这样也是，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实际上是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另外在这里就是在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呢，奔走向主耶稣基督标杆直奔的路上呢，我们不光是要效法榜样呢，我们也要谨防周围的敌人。就是说他在这里讲这里的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实际上是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有两类人，一个呢是律法主义者，就是要隔离，另外一派呢就是众议主义者，就是认为只要相信不需要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所以呢就有这两派的纷争呢，所以就是保罗是很清楚的指出这是主十字架的仇敌，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主的在十字架上所已经成就的，我们不需要割礼，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旧约的犹太人那样割礼才能得救，我们也应该有与我们信心相称的行为。所以敌人的特点呢，他们就是体贴肉体，他们是以此为荣，心是世事，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沉沦进入地狱。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有这样圣灵给我们鉴别的眼光，鉴别的这个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不进入这个敌人所撒旦所撒的这个网络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所以第六条呢，就是心往天国，期望得荣。那在这里就是说三章二十节那里说，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国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呢，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身份呢，并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中国公民或者其他国家的任何的公民。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第一的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拿的是天国的护照，我们的国王呢是我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王。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我们约翰福音14章2节也告诉我们说，天父在家有很多住处，耶稣在为我们预备地方。 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就应该以天上的事为念，要积财宝在天。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应该以为永生做准备。我们既然是寄居的，是客旅，那我们就不应该为这个世上属世的事情呢烦恼，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这样一些教导。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难，他曾经被犹太人鞭打多次，被棍棒打，然后遇到很多的危险，然后这都在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记载。保罗在属灵的这个经历里面呢，也有经历灵在灵里面与善与恶的交战。他也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就是说我觉得有两个律，我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必有恶与我同在。所以保罗的这个经历，这个确实是成圣的，描述了我们整个基督徒成圣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以至于保罗最后说，7章24节那里告诉说，在罗马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很这种我们这样的成圣的经历确实不容易，但是保罗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经历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在这里保罗所看见的是他将进入永远的荣耀，所以把这些所有的苦楚觉得根本不算什么，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暂时的，是这个给我们在灵命上都会有很多的成长机会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我们刚才分享前面的时候所说到的救赎的金项链 Golden Chain of Redemption， 那就8章30节告诉我们说，预先所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得荣是救赎的金项链的最后的一环，它也是救赎计划最终的目的。得荣是让我们离开这将朽坏的身体，在与主同在的瞬间要发生的事情，那将是无比美好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1章20节在保罗告诉我们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因为为什么好的无比？因为我们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永恒的荣耀里。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我们所分享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六以基督为标杆直奔的有六个秘诀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是要认清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我们也需要忘记背后，不让我们过去的经历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包袱，我们要努力面前。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目标，我们认清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我们要渴慕得到耶稣基督的本身这样的奖赏。我们也需要我们每天追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熟。我们呢要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量的不一样，我们要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也效仿我们周围的榜样，效仿像保罗这样伟大的基督徒的榜样。我们也要提防周围的基督的仇敌。因为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要尽管直奔天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我们要心向天国，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期盼我们得荣的那一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秘诀，我们就可以在边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彼此可以鼓励，彼此扶持，我们一起同奔天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个孩儿这个不配的器皿，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在成圣的路上，我们有这样子那样的起伏，这样子那样的崎岖，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里自己的身上，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不管任何周围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在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上，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我们盼望着 那你的到来，你的第二次的到来，第二次的降临，在那一刻，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有进入永恒里面，我们这朽坏的身体将在主里面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盼望着那一刻的到来，所以我们实在是谢谢你给我们提醒，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见证能够永生一人。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回应诗歌。
神所宝贝的儿女，是神亲自拣选的器皿，在人眼中也许不为稀奇，在神的眼中永远是第一。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儿女，是神亲自拣选的器皿，在人眼中也许不为稀奇，在神的眼中永远是第一。放下所有重担，投进主的怀抱，与主同行，听主声音，跟随到天涯海角，向着标杆直跑，回应主的呼召，背起十字架，全然摆上，活出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神的百姓，我们一起来。
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儿女，是神亲自拣选的器皿，在人眼中也许不为稀奇，在神的眼中永远是第一。放下所有重担，投进主的怀抱，与主同行，听主声音，跟随到天涯海角，向着标杆直跑，
下面也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应该是新朋友的时间啊，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介绍一下你自己。好，没有的话，好，下面是报告的时间。
我们欢迎那个卫立人姐妹，又回到我们当中敬拜啊，好久没有看到她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我们欢迎卫立人 Lillian 姐妹回来参加我们的网上敬拜。
好，欢迎，Lillian。好，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感恩与代祷事项。2021年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诚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请继续为恩赐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下一页，报告事项。在7月30日的长执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同工们一致同意启动教会聘牧施工。聘牧委员会成员为李志华、吕胜军、邓飞、曹红、熊燕、陈雪红、沈一华。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为教会这一重大事工和同工们同心祷告。长执会和聘牧委员会期盼大家对聘牧的建议。你若是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请与聘牧委员会组长李志华弟兄或其他聘牧同工联系。好，下面报告事项。最近一次数点奉献是在7月31日，奉献是12670元。到7月31日2021年度的奉献，本年度累计81042，本年度预算115942元。下次数点奉献是在8月30日，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好，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奉主的名，阿们。